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elby Radio。
这里是两只蜜蜂，今天呢我们去青岛。那这期呢又是我一个人叨叨的节目了啊。我为什么要去青岛呢？因为啊，在九月底的两个周末，也就是22号那个周末和29号这个周末呢，我连续两次来到青岛参加了这个里院喜剧节。前一个周末呢是来这边录咱们的正经八八，然后后一个周末是来这边跟着单立人这边做猜定离嘴，还有两个单口拼盘的演出，所以的话相当于7天之内我来了两次青岛。那先说第一次吧，因为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哎，我好像可以好好的策划策划出去玩一圈。得到这个邀约的前后脚的时间呢，我就看到了博文发的一个朋友圈，就是他从威海坐了轮船去大连，然后呢在早上起来呢看到了日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也想坐一次船然后看一看日出。但是呢后来我查了一下，他其实看日出他并不是在海上看的，而是已经船靠岸才看到，因为好多轮船都是晚上开然后第二天早上到嘛。他写的是可能5点到，但他几乎都会提前半个多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到，也就是说还不到5点的时候船就已经靠岸了，这个时候太阳可能还没太出来。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看个日落好了，我又查那个就是航班的那个轮船的那个信息，就查到有烟台到大连的是1点多的中午1点多的航班，然后呢在海上7个小时，晚上8点半左右的话可以到大连。这样的话我想我既可以看到晚上的海上生明月，还可以看到夕阳，我就觉得诶，这个还挺不错的。然后我就打算这么做，就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周末22号呢先来青岛，当天录完八八，正常来讲23号就要回嘛，那我23号我就去烟台，然后从烟台坐船去大连，26号从大连回青岛呢，我就坐飞机就好了，因为我买了随心飞，而且就是青岛到大连之间的航班，我看了看还挺好换的，所以呢我就换了一个随心飞，一切计划的都非常好哦。然后等到我21号，第二天就要临出发的时候，我说我可以看看船票了，因为之前我已经看好了我要坐的时间段，但是呢他们说这个船票啊你提前1-2天买就可以了，因为他的这个船啊会根据可能气候啊或者根据海浪的原因有可能会停。我说那就好啊，那我就21号看呗。结果我21号一看的时候，他这个烟台到大连就是中午1点的这个航线就取消了。但是我觉得明显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因为它上午的航线还有，晚上的航线还有，唯独中午的这个航线取消了。我就觉得那挺不甘心的，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这个航线取消了的话我就看不到了嘛，但是如果大连到烟台的航线如果还有的话那我没准也能看到，然后我就赶紧再查。结果呢大连到烟台的航线确实还在，也是中午发船，然后其实也是可以看到晚上的星星和夕阳的。我说那我不然就做这个呢，我先从青岛飞到大连，然后从大连再坐船回呢。结果我又一查，我回程当天的那个天气的话，哎呦全都是雨。我还特地查了中国气象局渤海的那个海洋天气预报，整个渤海这一圈就我回来的那天全都是在下雨，这个就 我就不太敢赌了。而且从青岛到大连的航班随心飞也换完了，那我也不想自己单花钱花那么多，所以呢这个行程我就觉得算了吧。因为我本来计划是要这一出去去七天的，我又不想拎箱子，所以呢我把我那个背包塞得巨满巨沉，然后呢身上又拎着一个帆布袋，我就这么一身。22号的时候一大早我就跑去北京南站坐火车去了，结果谁想到了青岛我就住了一天，我又提着这七天的行李我又叮叮当啷回北京了。哎呦天哪。然后到北京南站呢，我就和蛋蛋秀和老王我们就会合了呀。但是呢我们并不在一个车厢，我和蛋蛋秀在一起，老王不跟我们在一个车厢。我真的在这次从北京去那个青岛的路上，我真的是对这个蛋蛋秀我刮目相看呢。天，就是人家非常的专业以及厉害。他不是做那个自媒体嘛，然后他就要需要写稿。我们就坐了车上以后呢，他就把他的那个笔记本电脑给掏出来了，然后也戴上了耳机，打开了电脑，然后呢开始创作。创作了有那么六七个字吧，然后突然他就把电脑合上了，然后就开始睡觉。我说哇，我说有必要这样在火车上假模假式的办公吗？你要睡就直接睡呗。哎，谁想到人家睡了可能大概有半个小时吧，人家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好像文思泉涌那样，就一个劲儿的打字儿，噼里啪啦打字儿打得特别快，咔咔咔咔咔，一会儿就打满了就是那个 Word 那一页。因为我们是差不多12点多到那个青岛站，然后呢2点的录制，本来想说先去酒店放行李可能也来不及了，然后就直接去了现场。录制其实还算比较顺利，只是说录到一半的时候，然后大老王极度兴奋，手舞足蹈的，然后就把那个线给扯断了。断了以后呢，整个设备就突然就暗了。我记得清楚，当时应该是录了51分钟左右，后来我们又接着录，不确定这段是不是真的录上了。但是这个前一天呢，史密斯他们在这边录倒闭岛，也是录到一半的时候呢发现内存卡满了。反正这个喜剧节一共2档播客在这边录制哈，没有一档是顺利的。录完之后呢，大概下午4点多嘛，因为晚上老王还有拼盘的演出，我和丹丹秀我们两个就先去酒店了。先到了酒店以后呢，人家主办方和给我们两个订的是一个标间，就是双床房。那但是呢这个惊讶喜剧的老板老蒋就觉得说我们来这边主播，希望我们的主播能够住的舒服一点，所以呢就是又单独订了一间大床房，说让我们两个人呢一人一间。说到这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还挺感动的。但是呢就是老蒋呢希望我们住的舒服一点，但又不希望那么舒服，所以他订的那间房呢是最便宜的，就是无窗房，给丹丹秀订的。我们两个在前台搬好之后呢，我就问前台，我说那既然他走了，我的自己这个房间可不可以给我换成大床房呢？前台说可以给你换成大床房，但是呢你现在这个双床房啊是一间海景房哦，如果你换成了大床房你就没有办法看海景了。我想说那就是出差看海景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我说那我就不换了，我就看海景吧。然后我就去了这个海景房，丹丹秀就去了那个无窗的大床房。然后丹丹秀进了那个无窗大床房待了可能几分钟，他就受不了了，他觉得太压抑了喘不过气来，然后他要跑到前台去，他说他要加钱换成一个有窗的大床房。然后我这边的海景房也很奇怪，他你说是海景吗？他确实是海景，他的这个方向啊确实能看到海，但问题是他层高不够，就是我这海景房只有四楼，他前面还是会有被很多建筑挡住，所以说我想要看到海的话，我可能得站在我房间的凳子上，我才能隐约看到一些海面，然后那些海面呢还要被很多船的桅杆所挡上。就我们就是在那个青岛奥帆中心这边住嘛，所以就是虽然地理位置上离海边很近，但其实要看海也挺困难的一个状态。然后晚饭我们就一直没吃，因为说晚饭的时候呢要和麻花这边脱口秀这边的演员啊我们一起去晚上去聚餐。 路上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家店，叫于爱莲痔疮研究中心哦。他也不说他是干嘛的，他就说他叫痔疮研究中心，在一个居民楼的底上。后来我往里看，才看到他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古法诊疗，不打针药，没有创伤，保留原缸，哇，保留原缸哎，然后立竿见影，即治即走。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挺感兴趣的，哼，但是我目前还好，我没有。然后我们吃那个，烧烤啊什么的就还好，没有什么太多的特色。但是呢，我发现了有一点啊，它里面有一个风味茄条，就是我和周老师我们在那个河南去，在那个洛阳开封，我们都吃到的那个甜口的那个茄子条。我说哇，既然青岛也有这样的做法。晚上回了酒店呢，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为啥那个床会走，就是它地板可能过于的光滑了吧，就是你往床上一躺，你再一起来，那个床就往旁边挪了一点，然后你起来以后上个厕所，你再躺在床上待一会儿呢，你又起来喝个水，你再坐下的时候那个床又走了一走。我当时一开始没有发现，我第二天睁眼的时候，我的那个床都已经走到床边了。因为我是早上起来被那个就是阳光给烤醒的，有点儿，它那个窗帘也不是很厚。我说为什么这么热？我说我不是开着空调吗？结果我那个床已经走到了窗边了。被烤醒了以后，我就想说，那不然吃一个早餐去吧。它那个酒店还好是含早的，然后这个早餐我还挺惊喜的。它这个酒店的早餐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好。这个酒店其实它也不是说特别。过吧，反正就是档次不是那么高的，应该大概可能是跟全季差不多这个档次，但它整个装修并不是全季那种比较简约的那种感觉吧，但它的饭菜的质量，可能早餐的质量是比全季好的。哎，我就真的还挺感慨的，因为我每次之前经常来青岛出差，每次来青岛的时候，我都住在我们酒店，我都住在我现在这个酒店对面可能六七米远的那个洲际。然后这次来我们下车的时候，就有点本能的差点往那边拐，后来发现不对，我已经没有工作了，我不能再住那个酒店了。然后就是司机就会有联系我，这次主办做的还挺好的，就是说会有专门的人司机来给你接送，送你到那个火车站嘛。虽然他们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设计很好，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会务的问题还是那个车队的问题，就是这个司机接送人呢，哈，我天哪，因为人家跟我们订的火车票是说要订到北京往返青岛的嘛，但是后来我不是计划要去烟台嘛，那丹丹秀呢又要改行程，他说他要去到平遥，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报行程的时候又跟人家说能不能给我们改一下行程，因为当时还并没有买票，我们就已经把这个行程报上去了，修改行程，但是呢人家也没给我们改。我们报上去两天以后发现票下来了，但是呢这个票还是按照我们之前往返北京的行程，我们说那我们就自己改呗，不然就，但是因为我不是后来那个行程又有变，我不是又不去大连了嘛，所以我这个行程我就没有改，票我也没有改签，我也没有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信息他们就给搞乱了。我要走的时候呢，要接我的司机呢就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好，是不是韩先生？我说是的。他说您第二天早上七点是不是要去火车站去平遥？我说我不去平遥，我说我也不是七点走，我就跟他说了我的行程。他说我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啊，那我再看一看吧。然后他就挂了。待会儿呢又有另外一个人给我打电话，你好，是韩先生吗？我说是韩先生，我说没错。他说那个您是不是十点要去平遥？我说我不去平遥，我也不是十点走。后来我才想明白，我十点的那个行程啊，是我本来要去烟台的那个行程，但是呢我票我也没有改，所以我是正常来讲回北京是十二点。我说但是不管怎么着我肯定不是去平遥。他说哦好的，那我再来问一问。好，又挂了。挂了以后呢，隔了半个小时又有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好，是韩先生吗？这回不问我去哪儿了，他说那个我明天早上七点二十到酒店接你哦，我把你送到那个青岛机场。我 当时整个人都懵了，我说到底要把我送到哪里去？然后丹丹秀那边呢，一直没有人打电话联系他。后来第四次终于打电话跟我确认了我的身份以及时间，他说还是按照我去烟台的那个时间10点来接我。我说算了，我说我不能再给人家改时间了，我说再改了我就怕他们再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也确认不了。我说行，10点就10点。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10点，人家那个司机就过来接我了，把我送到了青岛站。但是呢，我本来是12点的车，所以的话我在那边又没有什么事情干，我又去栈桥那边晃了一圈看看海。因为就是你身边不是在海边生活的人嘛，你看见大海你就非常想去亲近，就哪怕在那儿坐着也行。我就去那边转了一圈，都已经9月底了哦，还有人游泳呢。转了一圈的话，我就坐火车回北京啦。那以上就是我第一周周末来青岛的行程。然后呢，后面呢就是我第二个周末来青岛的行程了。然后因为是周五参加蔡丁李嘴，所以呢我是26号周四的时候就来了青岛。刚好我和纳尔苏坐到一块儿就那个坐那个火车来青岛，就一块坐火车嘛，他就坐旁边。本来我还想说我要向丹丹秀学习，我也要在火车上进行一个办公的动作，我也要写一点东西。然后我说虽然我不能写什么东西，但是我至少可以在火车上把我那个播客剪一剪。我就准备就想说想跟纳尔苏打个招呼，然后浅聊一下，然后就进行一个拿电脑的动作。结果稍微一聊，哇天哪，就不能有任何办公，纳尔苏太好聊了。而且因为他之前在杭州在上海都待过，然后他说的时间要比较早，所以真的从他嘴里知道了好多大八卦，好多大料。我天哪，真的是办什么工啊，什么的工都不想办了。然后就聊了3个多小时就到了青岛。到了青岛以后呢，又是那个接车的接我们的那个师傅给我们打电话。这次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然后我们也出了站，也找到了那个师傅，又上了车。那师傅就开着我们，带着我们走，马上就要走出站了，就是马上就要从那个站青岛站那个区域出去了。这个时候呢，那个司机师傅的电话又响了，说有一个人联系他，说让他接上他。那个师傅说你们这一趟还有别人吗？我说没有啊，我们说就我俩呀。那个司机师傅说哎，我这个单子上也是就只有你俩，也没有别人呢。然后他又给那个车队打电话，车队说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也是来就是这个喜剧节的，也是去我们这个酒店的。这个人就给他打电话说他接到的通知就是让这个司机师傅拉上他。然后这个人也不在那个附近，反正折腾半天，最后车队和这个司机都不知道要接这个人。但是呢，既然这个人给他打了电话，然后就拉着这个人一块走。我们就在那火车站稍微折腾了一下呢，就来了酒店。这次呢就直接给订了个大床房。一开始我还挺高兴的，大床房确实是不错，因为这个大床可能比较沉，这次的床呢真的就不会再随意的走动了。我们大概可能是3-4点钟到的酒店，然后我就叫了个外卖就睡了一觉。因为当时有点头疼，就是感冒了还是不舒服，就是头一直昏昏沉沉的。我说那不然去外面溜达溜达吧，没准可能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会好。我说溜达去哪儿呢？我记得我就坐地铁找了一家既有好特卖又有嗨特购的一个商场，叫什么什么什么夜广场吧，我忘了，反正就是瞎溜达呗。我就去那儿了。去那以后呢，我就看见他那边有个家家悦超市，里面我就逛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青石集团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货架吧，专用的货架，一整面墙全都是那个青石饼干。我猜那个青石是缩写，应该叫什么青岛食品厂吧。就那个小的时候吃到那种什么钙奶饼干 特别鲜乎的饼干泡水的那种，各种各样口味的。然后我就买了两个，平时没有见到过的，一个是夹心饼干，奶油巧克力味的，叫什么宴会饼干，我也不知道为啥宴会要吃饼干。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奶油椰子饼。转了一圈，奥特曼也去了，然后海特狗也去了，买了几瓶水。然后呢，就他们所在地的那个站叫错布岭，错是对错的错，布是那种开布的布，就是一个提土旁，一个它有点类似于复兴的复，但是呢我认错了，我以为那个字念复，所以呢我就还在我们群里发了一个，它叫错布岭嘛，我说那个真的是错付着。后来呢我就仔细看它那个错付岭站那个中文的下面是有拼音的，叫错布岭，我才知道我念错字了，但是呢我已经发出去了，不光如此我还发了微博。对啊，然后坐地铁的时候我还发现一件事情挺好玩的，就是青岛有一个站叫五四广场嘛，它地铁站我一直以为五四广场的地铁站那个英文应该是一个五一个四，但是其实不是，它的英文不是拼音哦，它的英文是五月四号。这是我的一个小发现。晚上回来睡了一觉，第二天我说好了要梳洗打扮，然后准备要去现场了，我就发现我的刮胡刀没有带。我说那怎么办呢？没有带我就赶紧的叫个外卖呗，叫个外卖，最近的是附近的有一个屈臣氏，好像20分钟就能送到，我觉得还挺快的，我就买了一个刮胡刀。但是我就因为家里有那个就是常用的嘛，我就说买一个比较简单那个便宜点的，别买太贵的了。结果呢它的起送价是28，就超过28的话你要交5块钱的这个配送费，我就不想交这5块钱嘛，我说那我就添一个别的东西吧，我就冲昏了头脑。其实我应该找一个便宜点且体积没有那么大的，或者说能够消耗掉的东西就好了。结果呢我一看他那个洗脸巾打折，我就加了一个洗脸巾。其实洗脸巾是实用的，我肯定能用得完，但问题是他那个洗脸巾是那种就是跟纸抽一样的那种一大卷，拿回来以后我就后悔了，体积太大了，我怎么往回拿呀，你说说。到了现场以后就在下面待着嘛，就看到了好多青岛的听友，之前上周我们录八八的时候他们也有来，他们真的就是很感谢他们的支持，然后我们青岛的观众青岛的听友也真的是特别的热情，热情的同时呢又透着实惠，就是他们会送我们很多小礼物嘛，然后这些礼物都是什么呢，有不是蛋糕就是面包就是烧饼，还有上次有一个青岛的小哥送到我们的那个叫棋子块，就是说面包不面包说烧饼不烧饼的那么一个东西，还挺好吃的，甜甜的还有点牛奶味儿。然后我是当天晚上后采的时候，人家那个记者提到问我们说青岛有什么你觉得好吃的，我说这个棋子块我从来没吃过，他说对，他说这个青岛这个棋子块啊你现在买还很难买，它是每年基本上2月2的时候龙抬头的时候才会做这个东西，反正就是收了一堆干粮，非常感谢青岛的听友们，我觉得这个我拿回去大概可能要吃2个礼拜。下午的那个财经里嘴整个演完之后呢差不多4点多，我想说4点多刚好，今天又是个大晴天，我也查好了那个就是攻略，我想去团岛看日出啊，那个看日落，因为弥补一下我没有坐乘轮船看夕阳的这么一个遗憾呗。结果我们4点多完事之后呢又接到通知说他5点的时候会有一个采访，就是应该是青岛当地报纸的什么早报啊什么，反正3家媒体的一个采访，就是还比较简短，但是我们也不太没有接受过采访都不太会说，但是就能明显的感觉到 人家佳佳的应对和发言就很专业，然后我们其他的这些脱口秀演员就跟个傻子似的，是人家说我们就啊不知道，嗯，说问你这次来青岛有没有什么给你带来什么创作灵感吗？我说没有。然后那个记者说好了，那这个问题就算了，因为五点开始采访嘛，采访完以后都将近5:40了，我就很赶，就是着急麻慌的跑到了团岛。结果到了团岛那叫什么团岛山公园啊，有一个专门看日落的地儿，确实到了以后感觉是挺好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太晚了，只能看到了一个余晖的动作，就还挺遗憾的。但是那个团岛山公园旁边那公园里头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居民区，就紧挨着海边的居民区，我说哇，那他们岂不是天天都可以看海上的日出日落了，他们就可以天天的看海景。哎，从那个团岛山公园出来以后嘛，我就查我想去吃那个威廉姆说的那个青岛麻辣烫，就之前我们录麻辣烫那一集，他说青岛有一个非常传统的麻辣烫，里面只有粉条和几片菜，说是在王姐烧烤，而且只有王姐烧烤的总店。我说那不然我就查一下这个王姐烧烤的总店在哪里，我就要去探查究竟。结果呢发现这个王姐烧烤的总店就是中山路这家店，就在我们演出的地方上街里那块。然后呢我又叮了当啷的，我赶紧的坐地铁，我又回到了上街里面去王姐烧烤。王姐烧烤它有两个口，一个是卖烧烤的这边全都是人排队排巨多，但是呢它旁边有一个王姐饺子店，你可以进里面坐着去点烧烤也可以。然后我还特地点了一个威廉姆推荐的那个麻辣烫，它这个烧烤啊确实味道还行，虽然我感冒，但是我还是觉得能吃出它的那个味道来的。而且王姐烧烤啊，它那个肉块都比较大，不是那种特别细的肉，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电烧烤，它不是那种火烤的，所以呢它的串肉都比较大，应该是那种竖着，而且它签子都是带一个木头的把手的那种烤出来的。但是电烤的问题就在于电烤的速度太慢，我可能点完餐到上菜大概得有个半个小时吧。这个烧烤可以啊，但是这个麻辣烫我就觉得这个麻辣烫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它里面的粉条很多，但是也确实是还是有一些海带呀什么其他一些菜，它的感觉像什么呢，像是一种就是非常古早，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有麻辣烫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没有吃过，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流传说啊，你可以用火锅底料来制作麻辣烫，所以家里你可能会煮所谓的麻辣烫，你就会拿火锅底料自己在家煮。然后呢你自己在家煮，你又不会完全像人家真的四川吃火锅那种就是非常浓的那种汤底，你会把这个火锅底料可能切成3-5块，拿其中的一小块然后加水来稀释，然后再煮这些菜，所以煮出来呢你会有那种早期的应该不是牛油火锅的那种火锅底料的味道，但是呢由于你放水放的太多，那味道呢也不浓郁，你只能吃到一些那种味比较早期的火锅底料的味儿，就是那种感觉。我猜可能在大概可能30年前，可能青岛这边还没有真正的麻辣烫流传过来之前，当地的人就自己用火锅底料自己煮，这种感觉发明了这个王姐麻辣烫，王姐烧烤里面的这个麻辣烫，就是有一种古早的家庭风味。但是这个风味我不喜欢吃家庭风味，我喜欢吃饭馆风味的，我喜欢吃路边摊风味的。吃完王姐以后呢，从王姐出来以后，王姐门口其实是一个小型的广场，因为它也是属于上街里的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文化园区吧。它门口是有表演的，是一个应该是乐队吧，那种爵士乐队，我不确定是不是叫爵士乐，反正有吹号的， 然后呢他们就在吹名侦探柯南，但是你知道用那种交响乐的那种吹柯南吗，就是给人一种声音忽大忽小，然后节奏又快不起来，有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还挺好玩的。我听了一会儿就回酒店睡觉了。然后这个感冒其实好的差不多了，但是就嗓子一直都在疼。我其实来的时候一直在吃那个普地兰消炎片，因为家里还有就一直带着，就感觉好像不是很管用。今天早上起来以后觉得嗓子还是疼，因为下午还要演单口，我就说那怎么办呢，因为我知道这个应该是感冒病毒引起的，所以其实吃西药消炎药也不太管用。我又刚刚叫了外卖，喝了普地兰口服液，普地兰口服液感觉劲儿应该比消炎片大一点吧。因为呢演出啊是下午的4:30，所以呢我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自己去逛一逛。我就在小红书上查到了那个就是电影夹娃娃的那个取景地，就是在青岛，而且就是离我们演出的地方打车可能15分钟左右吧。我说那我先去那儿看一眼呗，就那个王基业他们那个院儿，哎不是王基业，就那个马基业他家那个院儿，那个比较复古的二层小楼的那个院儿。我就说我去那儿看一眼去。结果呢我到了那个院以后呢就发现那个门是关着的。好像那个他们那个院子真的是1958年盖的，因为它上面写着一个1958年的那种样子，看起来还挺复古的。但是铁门关着。那铁门里头呢有一个小板凳，板凳上贴了一张纸说清理卫生中。然后呢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和每天下午5:30到6点，就是这两个时间段它是要清理卫生的。我不知道为啥这个院儿每天都要清理这么长时间的卫生呢，因为那个小红书和那个大众点评上都写着这个地方的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6点，可是呢他要清理3.5个小时的卫生，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是呢门口还有几个小姐姐在那拍照也在等着。我去的时候可能不到1点，我想说那不然我就先去别墅逛一逛呗，然后下午逛完再过来。我就先坐车去了那个金茂中心吧，叫什么金茂广场的，可以在那边去海边看一看溜达溜达。而且那个商场特别好，它有一个2楼的观海平台，你还可以坐到6楼从屋顶看海，就是可以看一看大海的辽阔。我就去的那个路上我去坐公交车去，半截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卖部。这个小卖部呢它还兼具有那个就是收发快递的功能，所以它门口堆了好多的快递箱子。它不但是还有这个菜鸟驿站的功能，然后它还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因为它门口放着一个笼子，笼子里头有2只兔子和1只猫，但是呢它们并没有很焦虑，感觉就是在里面晒太阳。笼子外面呢有一只鸡，从店里面又走出来一只狗，反正就是在这个小卖部里面有这么一个小型动物园的感觉。今天天气还挺好的，所以呢在那个商场那边看大海还真的挺辽阔的。在这个海边哦露天的地方，我竟然还发现了一个朗读亭，就和我在北京那个社区图书馆里看到那个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这个比较的逼仄，就是它不是四面不是玻璃的，是封死的那种，就等于说你进去以后你的四面是看不到外边的，你就可以在里面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进行一个朗读的动作。我就在这个商场逛了逛以后看时间差不多了，看了看海，我说那我就再坐公交车再回去看那个友谊里，去那个友谊里看夹娃娃的这个电影的拍摄地嘛。 路上呢，我就发现了一个阿水大杯茶，因为之前我们去济南玩的时候就还挺喜欢喝这个的，但是北京没有。我说，那我得赶紧喝一下啊！我在济南那个的时候，之前老喝他那个什么西瓜的一个西瓜的一个喝的东西，还挺好喝的。然后我就在这个店里面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款那个饮品，可能已经下架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店里又放了一大堆的西瓜，就堆在地上。也不知道这个西瓜是连店员自己吃的还是怎着，最后买了一个气泡柠檬水。这回回到夹娃娃那个拍摄场地，人家门就开开了。开开以后呢，进去，它有两个院儿，有一个院儿在封闭当中，就是那个院儿，人家说还在改造，可能也是想给它打造成一个比较复古的一个场景吧。我们只能在第一个院儿里转一转，但是呢。第一个院也有一个楼梯往上走，第二个院也有一个楼梯往上走，我就一时间恍惚了，我不太记得这个马介他们家是在第一个院的楼梯上面，还是在第二个院的楼梯上面。我看小红书上说是不让上楼梯的，但是呢，我倒是上了，也没人管，只是说上了楼以后，人家屋里人家是给封闭了，因为这个院子已经废弃了，已经没有人在住了，就在。院子的一楼拍了拍照，然后它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三味书屋吗？就是电影里面那个小屋是可以进去的，不是那个小屋不能进，但是呢，你可以站在小屋往屋子里面拍，就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书啥的。我不确定这个是当时剧组留下来的道具吗？还是说人家拍完之后这些道具要销毁，然后是这个院子的所有者？为了打造这个场景，又重新放的树，这个就不确定了。院子中间呢，还有一棵假的柿子树。反正其实这个小院儿，因为我也不拍人物嘛，我就是四周转了转，拍了拍，差不多10来分钟，哎，就完事儿了。完事儿了，我就回去演出地准备下午的演出了。哦，天呐，这个。我到了我们演出的那个叫木更楼那个地方，就发现人山人海，根本就挤不进去。因为黄晓明在我们演出的那个地方的楼上，他是一个2层小楼，他在楼上的一个阳台上拿着大喇叭，在扩音器，在跟下面的观众在，就是喜剧节的观众在聊天，然后可能还说了一些青岛方言，反正大家都很激动。根本就挤不进去，人山人海的。后来我就联系了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嘛，他就把我带进去了。进去以后呢，我们也是在楼下等着，因为黄晓明还在楼上跟互动，因为他是这个喜剧节的发起人嘛，可能也是会有一些相应的工作在做吧。反正就是跟人家，当地的观众在交流，交流了一会儿呢，好像人家就结束了，我们就上去了。我就刚好跟他本人擦肩而过，天哪，就是明星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就感觉反正，就是你看电视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出来这个明星又怎样，但是你就在他身边经过的时候，你的余光就能瞄到说这个人跟你自己好像不一样。接下来呢，就是下午的一场拼盘和晚上的一场拼盘。这两个拼盘呢，我都是开场，而且哎呀，效果都挺一般的。就是我个人的演出效果挺一般的，本身就，尤其是晚上那场，还挺凉的。而且晚上那场，我们演出的时候，蔡明还来了，我都没认出来，都是最后要结束了。就是要大合影的时候，主持人才提到哦，那个蔡明老师也来到现场，也来看脱口秀了。我天呐，看来黄晓明跟黄渤的这个发起人的这个影，就是号召力还蛮强的，也有好多明星都来这个喜剧节里来，要不就是站台，要不就过来看演出。这场晚上这场演出的。演出前呢，又碰到了我们巴巴的热心的听众，他还又给我送了吃的。我心说， 千万不要是干粮了吧？但还好没有干，不是干粮，说是青岛这边的特产叫什么纸扎，其实就是那种应该是炸肉，炸得非常酥的那种肉，我以前见过，但是以前从来没吃过，因为我这个让我特别想到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边叫油梭子，就是把那个肥肉啊炸到可干可干，然后把它剁碎了包饺子吃，可能会比较用的比较多，所以我特别不敢直接吃，但是他人家送了这三包嘛，我们就打开一块说尝一尝，一吃竟然还挺好吃，它炸的特别干，就有一点给我的感觉像那种炸带鱼，就炸带鱼，炸到带鱼的尾巴那边就没啥肉了，炸特别酥特别干的那种感觉，我说还挺好吃的。真的也非常感谢咱们青岛的听友哦，这次来收到了好多没吃过的东西，虽然我刚吃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晚上演出完呢还是去了，还是就是和这两天一起的演员一块去聚餐了，去了一个应该是蒸海鲜的一个地方，虽然我有痛风，但是呢我还是吃了一点海鲜，吃了一点了，我吃了两个虾，吃了一个生蚝，好像海鲜就吃了这点，然后就吃了点菜，因为我想说我本来就已经不喝啤酒了，海鲜稍微就吃点就吃点吧，然后得亏我们桌有一个人叫纳日苏，真的有他在那个话题就不会落下去，整个场子都是他在热场啊，真的是线下餐桌纳日苏真的是酒局里面的 number one， 因为我跟桌上的人都不是特别熟，我一开始说要不要找个理由，我说我就不去了，我特别怕社交嘛，但后来想想好像也不太合适，人家都问了，而且都是一块来演出的，我说那我就去吧。去了以后呢，我们有三桌，还好这桌里面有一个人叫纳日苏，真的整个这个桌的气氛全靠他在活跃，哦天哪，我觉得再挨的人只要跟纳日苏在一起，你都不会觉得冷场，你都不会觉得尴尬的。哎呀，吃完饭呢我们就，但是我们其实那个顿饭吃的时间还挺长的，又聊天又包那个生蚝，因为那个生蚝也吃的时间还挺长的，因为那个生蚝不知道为啥蒸出来以后吧，那个壳极其的难打开，然后比仔就拿那个拿两只手一块掰那个生蚝，然后纳日苏就说那比仔在跟大家比心，这个还挺好笑的。后来那个饭吃着吃着饭，大家就陆陆续续的走的，我也就溜溜达达回酒店，然后刚刚起了床，就又去吃了个早餐，碰到了好梦。我说你怎么就吃这点啊？他就吃了几块西瓜、几个枣和一根肠。他说他今天要去武汉吃，他下午要去武汉，可能要演专场吧，下午四点的飞机。我说那你四点的飞机现在才早上九点多哎。那他说他要攒着为要留着地儿去武汉。完了吃完我就赶紧的上来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一会儿就十二点的车就走了。这回没有司机联系我了，因为这回我们回北京的人坐同一趟车大概有15个人，所以呢人家就有统一的领队来联系了。就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司机师傅要把我送去机场还是送去北站了。这就是这两次青岛的行程嘞。哎呀，我觉得我这两次在喜剧节的表现都挺一般的。单口吧讲的也不是很热。明明挺好讲的场子。然后蔡京李准呢也没说出啥好笑的事儿。播客呢也一般。 下回再说吧，拜拜。